明慧广播电台，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第1721期政法修炼交流选编。
请听明慧交流文章，题目是《不让人心阻挡自己救人》，作者黑龙江大法弟子，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4年3月31日。我看到了师父的心经文，为什么会有人类和为什么要救度众生，知道危险一步步逼近人类之际，师父直接向世界众生开示天机，拉开了法证人间的序幕。作为弟子，现在儿孙情中不能完成好自己的神圣使命，我回了老家去讲真相。这次回去与以往不同了，经我进一步讲真相，绝大多数的亲人的态度都变了。大侄女在饭桌上直接高喊法轮大法好，真善人好，共产党如何如何。大侄子原来根本不相信大法，这次态度也转变了。外甥媳妇原来一给他讲真相就讥笑不信，这次也很相信了。侄媳妇在与我分别时高喊法轮大法好，真善人好。慈悲的师父还安排我路遇40多年没见面的初中同学、儿时的老邻居及其他有缘众生，这些生命得到大法的救度，都欣喜地一再表示感谢。侄媳的二姨，我叫二姐，在她家的楼上住。4年前我去她家，一进房门就看见卧室的墙上挂着毛毛头的大画像，电视里放着歌颂邪党战争题材的电视剧。二姐夫是退休教师，我心里想，这两口一定被邪党毒害得很深，我怕他们不接受起反感，与侄媳上下楼住着，影响亲属关系。以前只讲了大法真相，没讲三退真相，过后我一直懊悔，这次我必须放下人心，履行使命。我带着水果糕点来到二姐家，只有二姐自己在家，二姐夫出去遛弯儿。二姐说得很晚才能回来，我便求师父让二姐夫赶快回来。不多时，我正与二姐讲着真相，二姐夫回来了。我与他寒暄几句，正念十足地说，二姐夫，上次我没敢跟你们说太多，怕你们不接受，这次我必须得说了，因为人有生老病死，宇宙有成住坏灭，现在已经是灭的末后的末后了，都三阳了，最后的大淘汰为时不远了。大法弟子是神的使者，明天我要走了，今天我就是专程救你们来了。谈话中得知，二姐夫的母亲是信佛的，文革时她智慧地把婆婆的佛像藏到柴垛里，免遭邪党一劫。二姐夫平时也常念阿弥陀佛。我根据他们的接受能力，结合师父的两篇心经文、九评共产党、共产主义的终极目的等，从法律、传统文化、宗教信仰、古今预言等角度全面讲了真相，使他们真正明白了大法是什么，邪党是什么，邪党为什么要迫害法轮功，讲了创世主正法救宇宙天体大穷及无量众生包括人类这件大事，讲了人从哪里来，要到哪里去，人生的真正意义是什么。二姐夫郑重而急切地说，你告诉我，我现在应该怎么做。我说，第一，从现在开始诚心念诵法轮大法好，真善人好9字救命真言，不管遇到什么危险，一定要想起求大法师父救你。第二，真心退出加入过的邪党的一切相关组织，和这个反天反宇宙的魔鬼党彻底划清界限，相信上天，相信神佛，相信善恶有报， 做好事，不做坏事，你们就会得到大法的救度，就会平安度过人类最后的大劫难。一定要把这救命的天机告诉亲朋好友，告诉孙子，千万不要参与迫害法轮功，并讲了迫害者违反哪些法律，即将来会受到法律的审判和可怕的地狱惩罚，并殃及家人与子孙。二姐夫让我把“法轮大法好，真善人好”九个字写在他的本子上，二人都用真名做了三退。最后我说，你们家挂着毛的画像，背后是共产邪灵，是害人的。我又讲了毛的杀人历史和淫乱历史，告诉他们把家里与邪党有关的物品全都清理掉，他们都答应了。二姐夫一再道谢，我说是创世主的慈悲，是大法的威力，我们都得感谢创世主和大法啊。二姐夫惋惜地说，你怎么不早告诉我呀，你早告诉我就好了。我真心祝福他们全家未来美好，幸福平安，更为他们的得救而欣喜。我深知在修炼的路上，我与大法的要求相差太远，与精进同修的距离相差太远。写到此，惭愧的泪水夺眶而出。一路走来，师父为不争气的弟子太多的点悟，太多的承受，而自己在人心与观念的驱使下步履蹒跚。现在还有无量的众生急等救度，我唯有认真学法，真修实修，放下执着，奋起直追，兑现誓约，完成使命，才能不负师尊的慈悲苦度，才能不负创世主的浩荡宏恩。
请听明慧交流文章，题目是《救人路上莫懈怠》，作者辽宁大法弟子，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4年3月30号。孩童时的我性格内向，不爱说话，不爱与人沟通，爸妈上班去了，我就自己在家里听收音机广播评书。很向往古人的生活，好的传统，也时常仰望天空，欣赏漂浮的云朵，时而像长着翅膀的天马，时而像威武的天神俯视人间。有时感觉他们离我很近，好像很熟悉，很亲切的样子。心里一直有个感觉，那里才是我的家园。到我13、14岁时，感到整个社会与我内心向往的极为相反。在这个昏暗的世界里，人人都为了自己的利益，在相互算计争斗，尔虞我诈，让我感到惶恐不安，而且从小就做着同样的梦，很真切。直到2002年得法时，还做过这种梦。我在打坐中看到整个空间一片黑暗，只有一丝光亮，就像照相机镜头调到了最小点，里面显示的还是地下喷着火焰，飞机撞到大楼上，到处是尸体。终于有一天，看到天上飘来了很多灯笼，上面写着金光闪闪的几个大字，法轮大法好，真善人好。第一部分，有缘得法，坚定修炼。我是在2002年有缘得法的。得法前，由于平时自己总和社会上的一些闲散人员在一起，走了下坡路，被判了刑。在监狱服刑期间，遇到了大法弟子，我有缘得了宇宙大法。由于当时环境恶劣，警察时常迫害大法弟子，我就利用自己的方便给同修们传递信息和师父的经文，有时也把大家聚在一起交流学法心得。 在那个最邪恶的地方得法是很不容易的，我很是珍惜。有一次遇到一位同修，他抓住我的手亲切地说，恭喜你得法了。我顿时热泪盈眶。因环境所限，我当时还不能公开身份。有一天，我因传递经文并练功被恶警发现，就给我带上重刑脚镣，带到邪恶的地方用刑。恶警恶狠狠地说，你学什么不好，非学法轮功，怎么就改造不了你啊？我心里很平稳，大声地对他们说，这些年监规对纪都没有改变我，学雷锋没有改变我，但大法从内心深处彻底改变了我的世界观，使我脱胎换骨，重新认识人生意义，什么才是做好人的标准，怎么做个好人。恶警一看硬得不行，我的刑期也快到了，就诱惑我说，把你调到初监队当个组长，做出些成绩来，赶紧减刑回家不好吗？我说，谢谢你的美意，我不会要那些不属于我的，也不要和我讲条件，我是一个生死都可以放下的大法弟子，任何威胁和条件都不能让我放弃学练法轮大法，你们打错算盘了。正好我刚刚看到师尊的《正念制止邪恶》这篇经文，这使我的心特别坚定，于是说完上面那句话，我就大声高喊，法轮大法好，真善人好，法轮大法好，真善人好，声声响彻云霄。恶警的电棍放射着蓝红色的电光长苗，噼啪作响的在我身上点击，但玄妙的是，几个恶警累得满头大汗，我却没有丝毫疼痛感，我想是电流到直了。见证了这一神迹，我心里特别笃定，知道是师尊在我身边保护着我，耳边听到的是师尊的诗词。师父在红吟《得法》中说，真修大法，唯此为大，同化大法，他年必成。第二部分，信师信法，救人不怠。出狱后，我找到了同修，随着师父正法进程的推进，我时刻提醒自己要做好三件事，多救人。我不论工作多忙，周边环境多差，我都风雨不误发资料，讲真相救人。正念所到之处，邪恶全被清除。我每天坚持多学法，多发正念，不断去掉怕心，修好自己，多救人，一刻都不松懈。一天路上碰到一个小伙子，我给他讲了三退保平安的事，小伙子瞬间就明白了，退出了他加入过的邪党组织。我送给他一个护身符，并告诉他念法轮大法好，真善人好。前段时间父亲去世了，他在世时我就时常给他和姐姐讲大法真相。父亲被邪党毒害得太深，不接受，令我深感遗憾。姐姐退出了入过的团队，姐姐的身体一直不太好，只要周围有人感冒发烧，她回回落不下。退出团队半年后，她跟我说，小弟，我怎么这么长时间都没有感冒了，身体比以前好多了。我笑了说，姐，你是因为退出了邪党组织，抹掉了受记，不再受他的控制，你已经得救了。欣喜的泪光在我俩的眼窝里闪烁。我是开出租车的，一天来了一位大姐，要去医院护理弟弟，说她弟弟刚退休就得了脑梗，在外地大医院住了半个月，花了十多万也没好，因经济条件差，只好转回本地医院治疗。大姐眼泪汪汪的和我说了家中的不幸。我说，大姐别上火，告诉您一个不花一分钱的良方，只要您和您的弟弟都退出中共的党团队组织，抹掉兽印，并虔诚地念法轮大法好，真善人好，你的弟弟一定会得救的。大姐说，谢谢您，你们练法轮功的人真好。我对自己说，我来到这个世间就是来注视正法的，我的责任就是救人，我要兑现誓约，不能愧对恩师。我每次听到大法音乐响起，或 或看到师尊的照片时，泪水总会止不住夺眶而出。作为大法中一个小小的例子，我会谨记师恩，慈悲救人。有不当之处，请同修慈悲指正。
请听明慧交流文章，题目是《邪恶在大法弟子正念面前毫无招架之力》，作者大陆大法弟子宁静，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4年4月3日。最近看到同修写的关于2002年去北京正实法的交流文章，谈到当地同修分别几次去北京天安门广场打真相横幅，喊法轮大法好口号，除个别同修被绑架外，其他同修都安全返回。我也是2002年去北京正实法后安全返回的。第一部分，邪恶在大法弟子正念面前毫无招架之力。当时在邪恶迫害大法两年多中，我目睹了众多同修去北京正实法被绑架的实例。我当时想到师父在《精进要旨二》去掉最后的执着中讲的法，如果一个修炼者无论在任何情况下都能放下生死之念，邪恶一定是害怕的。如果所有的学员都能做到，邪恶就会自灭。你们已经知道相生相克的法理，没有了怕，也就不存在叫你怕的因素了。不是强为，而是真正坦然放下而达到的。我想，既然正实大法，那就要起到正实法的作用。我要修好自己，去掉怕心，再堂堂正正去正实大法。通过不断静心学法，在自己的心态达到了心如止水的境界，我知道自己可以了。去之前我就想，要安全返回，把自己正实法的过程写出来发给明慧网，以证实大法的伟大。就这纯净的一念，结果心想事成，正实法过程很顺利，我写的文章明慧网也发表了。当时的天安门广场戒备森严，到处都是便衣、警察、警车，纪念碑周围站着一圈武警，身上挂着对讲机。广场南面东西一排，每四五米远就有一个武警在站岗，我离他们的距离也就十米左右。我打横幅喊口号，他们却麻木地看不见也听不到。在大法弟子的正念面前，貌似强大的邪恶却像玩具似的形同虚设，毫无招架之力。我悟道，这就是大法弟子的正念符合了法在那一层对修炼人的要求，无形之中否定了邪恶的迫害。师父和护法神就能保护弟子，师父赋予弟子的神通法力也展现出来，发挥了保护弟子的作用。还有，我去北京正实法，因是第一次自己去飞机场，下了长途客车不知如何走，别人推荐我走小路快，我就边打听边走，最后遇到一位骑摩托车的男子，他让我上车捎着我，我谢过他，他一直把我送到检票口，我给他钱他不要，我是站在检票队伍的最后几个人之一，如果不是那位男子捎我一程，就赶不上飞机了。下了飞机，我怕暴露身份，直接把身份证邮回家。正实法后，我买了当晚返程的火车票， 一进火车站，站口有五六个警察都在低着头逗一个四五岁小男孩玩。我从他们身后侧身进去，走出大约七八米远，只听一个警察在喊证件证件。我身后一位旅客回去了，我头也不回就进去了，他们也没再喊我。过后我悟到，这两件事都是师父安排帮助和保护弟子的。第二部分，就是力虎视眈眈地盯着我们的一丝一念。一次晚上，我去居民楼发真相资料，从顶楼往下发，走到一楼楼梯时，一个青年男子向上走，我感觉到来者不善。下楼后，我没有到别的单元发，而是顺着街道慢悠悠地向前走。突然我听到身后的跑步声，那青年边跑边喊，大姨啊，大姨啊。当时我没有一丝的怕，心里很静，微笑着一回头，他马上吓得倒退了半步，一只手摸着头，非常尴尬地干笑着。我说，你认识我吗？他连忙说，不认识，不认识。那你有事吗？他说没有。但他随着我走，又叫着大姨大姨，欲言又止。我说，你有什么事？他说，不好意思说。我说，你说吧。他只好吞吞吐吐地说，你是送真相资料的吗？我微笑着说，什么叫真相资料啊？是广告吗？他说，不是，那你走吧。我心里说，本来我就在走。就这样，我在师父的保护下安全脱险。至于他为什么惊恐和尴尬，我悟到，可能就是修炼人的正念把他背后的邪恶灭了，他人的这一面才害怕。如果当时我心里害怕，就可能出现危险。我向内找这次出现危险的原因，发现是自己有过一念不正。我之前想过，等儿子结婚了，我就没有心事了，不怕了，潜意识是不怕抓了。就这不正的一念被邪恶抓到了迫害的把柄，如果没有师父保护，后果不堪设想。一次我得知一位同修出现病业假象住院的消息，病情还很重。同修之前没和我们交流，他要到医院。我听说后，一边为同修没有正念而惋惜，一边被同修情带动着在家哭得很伤心，哭得连中午的正念都没发好。突然我意识到自己错了，被情带动了，我就在心里清理对同修的人情，但是已经被旧势力抓到了迫害的借口。之后我开始没有食欲，有一天发正念，突然眼前出现了一个画面，一个白色墙壁的房间，一张盖着白色床单的床。意念告诉我这是我的病房，我当即否定他，对他说，你还我的病房？我告诉你，你连病房都不配住，现在就把你灭掉。一周后，我的身体恢复正常。可见旧势力无时无刻不在虎视眈眈地盯着我们的一丝一念。从法中我们知道，本来我们这些不正的念头都是旧势力早期安排的，而现在他们却反过来利用这些不正的念头来迫害我们，真是邪恶至极呀。走过四分之一世纪的修炼历程，体悟师父的无量慈悲。梦中师父像慈父般牵着自己向高山上攀登着，弟子每提高一步都伴随着师父的承受和辛苦。想到师父为众多弟子和众生的巨大承受，弟子的心很痛，写稿过程泪水几次模糊了我的双眼，弟子无法报答师恩，甚感遗憾，弟子只有修好自己才不负师恩。回首往事，有得法初期的惊喜与兴奋，有在邪恶迫害大法后的迷茫和困惑，有在病业关迟迟过不去时的无助和无奈，有明法理后对师父坚如磐石的正信，有在放下生死后的坦荡和超脱，有放下名利情后的洒脱与平静， 有在众生得救后的感谢声中的喜悦与欣慰，有为不明真相众生的焦虑与担心，太多太多的感悟。弟子每前进一步都离不开师父的保护，师父真是无处不在啊。自己由于文化水平和修炼层次所限，不在法上的地方，敬请同修慈悲指正。何时？
请听明慧交流文章，题目是《学会在法上修，珍惜正法机缘》，作者大陆大法弟子，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4年3月30日。我的修炼过程包括看到我周围的同修的修炼，看到每个人修炼中似乎都有一个短板，由于这个短板被反复的磨练着，这个短板我现阶段认识就是思在不同人身上的不同方面的体现。在层层下走中，在生生世世轮回中，为了生存，有的强势，有的软弱，为了这个思保护自己，形成了各种各样顽固的变异的观念，有刚烈强势，有讨好随和，有坚守自己认为的道德制高点强为自己，也看不起他人，有的要面子，做好人没有原则，有色欲心重，难舍难割，明知不好就是不能自持，陷入其中，有受怕心牵制，怎么也走不出来，十分懊恼，磨难重重。我理解，就是还是抱着那个思形成的各种为思为我的变异观念不放，或根本认识不到。自从被中共迫害后，我也是一直被怕心牵制，周围也有同修以前做得很好，自从被迫害也是心有余悸。师父在加拿大法会讲法中说，特别有许多学员不能够见到我，那么我也要对你负责任，所以我才告诉大家要以法为师，多看书多学法，什么问题都能解决。我就想，我也学法了这么长时间，怎么也解决不了。后来不断学法，我知道了，不是解决不了，而是自己没有真正向内修，执着不想放。我悟到，这里也没有什么老学员、新学员之分，只要你这个问题在法上认识，就突破。法无所不能，只要你认识到，愿意把自己和那个执着剥离开来。所以我悟到，在大法中，那真是像钢水融化那个木头渣一样，那个执着什么也不是，那利用他的那个邪恶也什么也不是，那还怎么会怕他？就是自己认识不到，或者心放不下，不愿放，不敢放，不信法，才导致磨难出现或久而未解。当我认识到这个问题，我想，我这以前这心态，人心太重，悟性太差，真是愧对师父，愧对大法。一天发正念，那些委屈不平、色欲怕心又上来了。我想我得主意识做主，那些心都不是我。大法弟子发正念是严肃的，是注视正法。我也不像以前那样紧张的、僵硬的发正念了。那时的发正念感觉就是在维护自己的什么，所以很紧张。这回不同了，很放松，就让自己融在法中，让大法涤荡着自身宇宙中的拜物，没有紧张感。进一步我联想到，我有时会感到不安，比如我给一个人讲真相，他不认同，我就不安，怕被迫害。之前我很无奈，为此而紧张，手足无措。 现在我能抓住这个紧张，你这个思，担心自己被迫害，这个私心紧张，是你不是我，那个紧张心里还在，我就直面它，我知道在消它，我知道这就像感受大夫在给自己动手术会痛一样，痛感是有，但不会在意，而是一直尽量保持安详的心态面对，知道这是暂时的感受，就像风一样，一会儿就过去了。之前那种怎么被迫害的更深入的联想也就断了。人间幻象啊，种种幻象只有大法能开云散雾，种种恩怨重重只有大法能解。人间心理学最高也说到放下，但怎么能放下？只有修大法才能真正做到。因为三界的存在到今天就是为了众生在此，在末法的最后时期能够得到大法的救度啊。人都是有来头的，大法弟子也是肩负使命的，人世间就是迷，迷才能修，大法弟子不要再迷在其中了。师父苦心呐，师父慈悲啊，师父给安排的都是最好的，磨难是为了成就我们，放下人心，放下生死，注视正法，救度众生，只要在法中，大法弟子什么都能做得到。我的修炼一路坎坷，都是自己人心造成的。开始是学法不能入心，学人不学法，做事不修心，在大法弟子中却不在大法中。后来在师父的点化下，在同修一篇篇理性剖析自己的人心，在法中的正念正行的神迹的明慧网文章的启示下，我认识到学法入心的重要，对照法修自己人心的重要。事情不重要，结果不重要，形式不重要，就是去人心最重要。我开始超法背法，逐渐地开始认识到大法，曾心中感叹，这么伟大的法，我以前那么个修法真是白瞎了呀，我必须好好修自己的心，在自己的心里找，别人能行我也能，不是我怎么样，是大法威力无比。师父一再延长正法结束的时间，为众生承受，我一定要知道珍惜呀。我反观自己，很多时候还是在人心下做事，事情过后才反应过来，不能时时修心性，但是我要改。珍惜机缘，珍惜大法，珍惜众生。我还在修炼中，这也是此时的认识，不当之处请慈悲指正。
明慧广播电台正法修炼交流选编就播放到这里，谢谢您的收听。